弟兄姊妹早晨，我们继续看传道书里面的信息。传道书在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是整卷书的引言，指出人生的短暂而且受到很多的限制。然后传道书一章十二到六章九节似乎是传道者对人生作出思考的第一个回合，即是他一连串的一些思考，而重点是指出在日光之下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被永远找住。如果我记得下那段经文一直看的时候讲到我们人生的成就成果找不住，又或者很多东西我们都掌握不到的，我们在哪里出生，几时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里面，我们的背景，我们在世上的遭遇，我们同样都是掌握不到。我觉得我预备这段的经文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想成果成就背景遭遇这些是人生里面一些很大的事情，我们掌握不到。不过真的想想你身边的配偶喜怒哀乐你都掌握不到，是吧？花了很多心思哄他开心都是在止渠之间很快又流走，你以为他还在开心吗？原来他已经在生气你。所以原来在人生里面不找不住的东西不只是这些这么伟大的事情，是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细微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找不住。来到传道书六章十到八章十七节，我会觉得即是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它是第二个回合来到去传道者去思考人生。而在这个思考回合里面，传道者转到另外一个人生的现象，就是他觉得前面找不住掌握不到，这里他就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理解不到。在六章十二节，个人一生虚度的日子有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有七章十四节，他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遇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八章七节，他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有八章十七节，他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查察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九章十二节他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如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又去到十一章五到六节，个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知道。早晨要杀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揭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或是两样都好。里面很多不知道查不到，咁呢就大家想理解里面的内容，就慢慢继续看后面的讲道，即是里面一些不同的经文。既然在第二个回合开始，我觉得它是在第六章第十节开始，所以我想在进入在今日的传道书七章一到十四节的讲论之前，我们重温少少六章十到十二节的意思。这三节经文大体上是帮我们明白它人生的道路和走向是已经由神定了下来，人没有改变的能力。他说在这样既定的情况底下，传道者他在思考过程当中，他关心的就是人能不能够知道我们前面的路究竟是怎样。就是找不住掌握不到，但可不可以起码给我知道是怎样的，以致我能够预备我自己迎向前面人生的路，是顺境我很开心地去知道前面很多逆境，我就预备我的心理预备面对这些人生各方面的挑战和难处。我相信知道人生前面的方向，其实是每一个人或者世上很多人都期盼得到的。这个也是中国民间传统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吧？我们看到我们很想透过占卜，透过问卦，透过很多的方式，是希望知道我们前面的人生顺或逆，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不过有一次有一个很出名的占卜问卦的师傅，他那一出门口就被楼上一个盘，一个瓦盘揼穿了个头， 咁啲传媒就访问佢啊，佢啱啱大师，佢话吓，即系点解你唔吹吉避凶咧？咁吓，佢你知唔知噶？佢话知噶，佢话我知，我行出呢度我就揼到个头噶啦咁。咁佢话点解你唔做啲嘢咧？咁佢话唉，佢话我屈指一算咧，劫数难逃啊，所以咧我决定咧接受呢个嘅劫数吓。咁啊，我话呢个人又几有智慧啊吓，即系乜都俾佢讲晒啦。但是真的在人里面，其实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其实都很想知道的。有时我们就算我们信仰里面，有时我们都很想知道的，神啊，你告诉我前面是怎样的。特别是后生的时候就说，神啊，可不可以给个样子来看看将来我太太是怎样，我老公是怎样，是吧，知道就好了，不用浪费时间去追另外一个嘛，是吧，一见到那个就是那个就可以继续去了。原来无论在什么信仰里面，我们心里面都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不过在传道者的经验里面，佢话无论过去有几多智慧嘅言论，包括可能系宗教里面或者系一啲人生嘅智慧嘅言论，当佢讲到我哋人生种种嘅情况嘅时候咧，佢话系好似讲得好好嘅，好似好有意思嘅。不过可惜咧，好多时候呢啲嘅智慧嘅言论，佢唔能够经得起时间嘅考验。个人生实际上咧，并唔系好似嗰啲言论咁样讲。嗰句说话好似好好嘅 ，OK 吓，但系啊，谂下我哋。小学中学写那些毕业的时候写那些金句呢，好像很正，是吧，但你想清楚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来到这段时间我们不会这样写的了，因为经过人生的历练，你发觉那些说话其实不是真的。所以可以这样讲，这里呼应着传道者前文所讲，觉得智慧其实不是万能的，因为智慧有很多的限制。因此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传道者再一次来到向我们来展示，就是智慧是极其有限的。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样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去的日子胜过去出生的日子，往丧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里的名誉，我相信不是指一般的名声，而是讲到是在神在人面前那份永恒的名誉，就是说生前有，死后仍然都拥有，是能够在神在人面前看为都是一个好的名誉。而美好的膏油，有学者指是指很多的财富，很多的资财。所以这一次就告诉他，他人能够在死后仍然拥有美好的名声，是远远比他在世上的时候能够拥有丰富的资财来得更加的美好。因为一个人当他用他美好的品格建立好他的名誉，这个是无价之宝。所以我想我们做老板知道了，是吧，其实我们很多的员工背后骂我们的嘛，对着我们没办法啦。咁我听讲呢，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啦，很多年前呢，话呢啲日本人呢就好忠心的，就在啲公司一做做成世。我想来想去都不是很明白，怎么可以做成世呢，是吧。后来呢，就我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个日本人，他告诉我听，他说是的，他说呢啲大公司通常在 basement 呢就有晒啲高管嗰啲样喺度，那些不倒翁呢，我俾人 Narissa 牧师闹完好唔开心，谂住辞职，唔辞职嘛，要忠心，留去 basement 揾佢个样，咁打佢，打完佢之后，唉，掂啦，啲气出晒啦。但系呢个圣经话俾你听，佢话原来圣经呢度所讲嘅名誉，唔系单单外在，因为可能文化各方面而得到嘅，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嘅生命当中，系因为你嘅品格，以致能够在神在人面前，都系一个无价之宝。不过坦白讲，当我们来看传道者这句说话，当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又发觉世人往往为了得到美好的膏油，很多时候就轻而易举放弃我们的名誉。我们看回世界的历史，看回很多的人，但是可惜的就是现在这个世界都告诉我们，不要紧的，你的名誉你做到事就可以了。所以我看到有些在高位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无论政治也好，什么都好，他的道德生活可以很败坏，但是因为他做到事，于是他就在那个位置里面。传道者就说这些就是虚空。人死去的日子胜过他出生的日子。我就这么看这一句的说话， 唔知咧会唔会俾我哋一种嘅厌世嘅感觉啊？好似系死咗咪好咯吓，即系吓，即系好似咁讲嘅。谢慧仪博士喺佢所写《试看人生》呢一本嘅书吓，即系嚟到去解释传道书，佢就讲佢话呢个说话唔系讲咧人死咗比活着更好啊。而我哋咧，如果我哋睇传道书，我哋睇落去喺第九章第五节，佢话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因为他们的命已被遗忘。然后十一章第七节，佢话光是甜美的，眼见日光是多么好啊咁。嗱，如果我哋再睇呢两节圣经嘅时候，我哋又发觉，我哋肯定传道者唔系一个咧对人生带住好负面态度嘅一个人，系嘛？因为呢两节系讲得好清楚，生命系比死亡更好。嗱，既然我哋肯定传道者系一个带住人对人生带住积极正面态度嘅人，我哋就话传道书七章二到四节。应该强调的就是愚昧人只是将他心思意念放在今世那个的快乐的里面，但是智慧人更是心系死后的情况，就是我们不会将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精力只放在现世快乐的情况，我们会想到死后究竟是怎样。智慧人心系死后的情况，就是究竟死后我留下的名誉和对之后的生命有些什么影响。人一生可以营营役役，只是想着我怎样能够在这一世几十年的当中享受一个生活。但传道者说不是，他说让我们想想我们死后究竟我们带着什么名誉呢？我家人怎样评价我呢？我的朋友怎样评价我呢？我周遭的人怎样看我呢？还有就是在我这一世人里面，我做这件事，特别今天我们是一群有信仰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传道者就说，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怎样去预备我们死后那个的生命。而去到一个刚刚离世的家庭，我相信是可以给我们有几个的提醒。在牧师很多时候，即是我的传道者都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丧礼里面去讲慰勉的信息，有时我们都会这样深思的，即是可能去到这些情景，我们都明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会留名，是吧？即是很多人会表达回对逝者的一些看法。但是究竟我们留下的是善名还是恶名，就很在乎我们人生在世时候的表现。我去过一个做传道人这么多年最不开心的一个丧礼，就是我回到香港不是很久，那就帮助一个的人，他太太离世，那我就去帮去做一个嘅丧礼。咁嗰时系年轻啦，咁好多过程佢都系同个殡仪倾。咁我去到一个好大嘅礼堂啊，咁咧就，但我就见到几个人咧，我见到三个人，成个礼堂有三个人，就系佢个丈夫同埋佢两个仔。咁我就问呢个嘅先生，咁我话仲有冇人嚟啊？咁他说我还有两个兄弟，不是他太太死了，是他妈妈死了。那我说你还有没有，即是还有没有亲人来？他说我还有两个弟弟，不过他们说没有家产分不来了。我听到的时候心很痛，那究竟是什么原因，okay， 即是引发一个这样的处境。我相信真的传道者说去到这一个遭丧之家，是会让我们来到反思，就是人人都有一死，不过死后会留命，究竟是善命还是恶命。一个正视死亡的人也可以这样讲，就是他内在的生命是一定随着他生命的历练是变得更加好，因为他知道不是人死如灯灭，不是过了这一世之后就没有事，因为过了这一世之后都没有事，其实是很多人害怕的，可以，是吧？因为既然过了这一世都就没有事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行善？我为什么要做好事？我为什么就不是用我的能力，okay， 去拿到我就想拿的东西？因此智慧人是会为了自己身后的名誉努力经营今日的生活。因此传道书一章七章一到四节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解读，就是在传道者的反思的当中，名誉和高油都是好的，但是无论名誉和高油几咁贵重都比不上生命。即是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名誉和高油。学识珍惜生命，这个生命不单止是现世代或者现在，而是更加是想到将来的生命，就比得到更高的名誉更馨香的高友更加有价值。 有第五、第六节，传道书又话，佢话听智慧人嘅责备，强如听愚昧人唱歌唱，因为愚昧人的笑声，好像窝子下面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既然我们知道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定落了他的道路和走向，智慧人好像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和其他智慧人一起来寻求明白我们当行的路，并且带着一个谦虚的心接受别人的提醒、劝勉甚至是督责，以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力的行的路程当中，我们时刻修正，使到我们自己常常行在正路之上。而这个正路是以圣经作为一个标准，而不是人世间文化不断改变那个影响。当然其他人不一定就能够让我看清楚当走的路向和方向，但我相信他们劝导的声音，按照传道者这里讲过，这些人劝导的声音一定是胜过愚昧人提供的欢乐愉悦之声。我想下，会不会愚昧人讲我的愉悦之声就多数一些阿谀奉承的说话，是令到我们开心的，令到我们雀跃的，但却没有长远的果效。劝勉之声多数是逆耳的，但愉悦之声很多时候都很悦耳。如果按照这个圣经所讲，似乎神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应该寻找一些愿意在我们身边讲逆耳忠言的属灵友伴。我经常觉得在属灵的路上，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人，他能够告诉我，喂 Andy 你做错事，这样行不对，而不是只是告诉我 good, very good, 继续去吧，没问题的。我想真的在我们属灵的路上，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愿意在我们身边讲逆耳忠言的属灵的友伴，而远离一些只是给我们悦耳奉承之话的人。那个社会以柴火和生活的必需资源，我们烧柴的很多时候，现在是烧煤，我们发电。传道者这里很有趣的，他说古代用柴火为生活所需，而荆棘是最容易点着的，烧得很快，不过又很快烧完。诗篇58篇第9节这样说，他们用荆棘烧火，窝还未热，神就用旋风把未烧着的和已烧着的一起刮去。原来这些荆棘烧的时候烧得很快，还有啪啦啪啦很吵的。Okay? 传道者就说了，他说烧荆棘，这些荆棘易燃爆响，不过转眼间就熄灭。他用这种柴火来指出，他是愚昧人的笑声或者愚昧人的赞赏，好像突然间冒起的火焰，很灿烂很光辉，不过很快就转瞬即逝。这几年没有了，以前呢每逢新年我们见到什么校长烟花，是吧？ 我好像这么多年是有一次去同人逼的， OK, 就逼到去好逼咁样等等几个钟，咁就係等咩等我几声嘅，哇哇咁完啦， OK, 跟住就好多人咁走啦。但其实你未挖完嗰个烟花就唔见咗。传道者就有少少咁嘅意思。佢话愚昧人嘅说话就好似好好听，但係好快就冇咗啦。传道者直呢一样嚟到指出，佢话愚昧人悦耳嘅声音只会使人变得肤浅。但智慧人的以忠言却使我们的生命添上很多的色彩，并且留低痕迹，使人知道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应该怎样来到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有传道书六章七节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心。很奇怪的，明明讲着智慧人很好，愚昧人不好， OK, 但突然间在中间插了这一句的时候，有时有少令人摸不着头脑，究竟为什么传道者来到这里突然间有句这样的说话呢？我来看一些圣经书来到去尝试明白这个说话。传道者可能真的强调，当他一直讲着智慧人在世上的生活是很好，他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但突然间这里他又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假如智慧人在世上的生活同样他很有智慧，但他同样都是因为寻求对俗世快乐的自私追求而使用错误的方式，透过勒索和贿赂来到达成他的自私的自利，那他的心灵同样会受到玷污。 勒索咧新普及译本译做咧巧取豪夺。佢勒索咧系用强迫不快嘅手段去损人利己，从而获得一啲唔应该属于自己嘅好处同埋利益。而贿赂同样系讲唔用唔道德嘅方法，亦都系不快嘅手段，以达到自己嘅利益同埋期望。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咧吓。可能你就会亲身经历过咧贿赂同埋受贿，好多年前啊，即系都唔怕露下自己啲年纪啦，即系七十年代五六七十年代嗰时嗰啲贿赂行贿系好盛行，咁你见到当时好多嘅人活喺好无奈当中，因为佢应该有嘅嘢佢得唔到，唔应该有嘅人却系透过呢啲嘅做咗多，就算我哋冇经历过都好，从媒体包括新闻、电影。对这种生活的认知我们都能够体会勒索和贿赂是怎样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生活。其实同时勒索和行贿也都使到我们，如果我们行事这些方法的时候，也都同样的使到我们堕落在败坏的生命里面。传道者就警告他说，如果智慧人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的道德就开始败坏，整个生命就会跟愚昧者无异。这个是比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一个提醒和警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真的按住他的圣洁的标准来走我们生命的路，还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属于神的，但是来到地上面对这个世界种种的问题、种种的困难、种种的诱惑试探，我们就妥协，然后我们一方面希望走属天的路，但另外一方面又想得着地上更最好的财富、生活娱乐的时候，传道者又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同样会跌落在一个充满罪恶的行径里面。智慧的人不以神为标准，同样会带来问题。又跟着八到十节，他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他的起头，全身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的心不要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今的日子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我看到第十节的时候，一会儿我们回转头，第十节很得意啊。我哋成日其实讲真啦，我哋有时都会嘅，自己都会系嘛。我哋成日都谂到 good old days 啊，唉，以前就好啦。不过人话嘅讲呢句说话，通常嘅年纪都系应该啊，所以唔好乱讲啊，冇俾人听到啊，自己匿埋讲好啦。通常都有翻咁上下年，你唔见到后生仔会讲呢句说话 ，OK？ 因为佢哋嘅人生好摧残嘅，系我哋呢啲咁啦，呀，咁以前咪好咯咁。嗱，传道者喺传道书七章八到十节继续同我哋去谂，佢话如果我哋真系活在当下，但系却要以人生的终局呢为向导的生活，就是以人生尽头的眼光来看生活的正面观点。不过是的，我想是要我们的人生历练去到某个的年纪，我们才会以人生的尽头来到去想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信主都是这样，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你跟他可能认识了很久，希望带他信主，但一直都他都不愿意信主，直到他的年纪去到某个阶段，或者他的人生经历一些挑战难处，他才发觉原来人生是会有尽头，然后他就会开放他自己进入信仰的里面。在7月24号我和大家分享传道书一章12节到2章26节的时候，当时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就是神透过传道者提醒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人生建立在将来不可知的追求和堆砌之中，于是流碌终日，甚至弄至身体健康都失去，让我们珍惜神现在已经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福气，让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好好享受神现在已经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福气，并为此感恩。我自己看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的反思，一个更深的，我觉得传道者再提。传道者提我们是活在当下重要，不过活在当下并不只把眼光放在这一刻，而是说我们有一个比放眼将来更远的一个视觉，就是让我们放眼永恒，放眼我们终极的归宿。当人意识到原来人生会有尽头，而这个尽头是会同永恒来到连结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就不会莽莽撞撞地来到过我们的生活，而是会很努力的来到为我们的生命来到打拼，是特别为我们的永恒来到努力。七章八节，全心忍耐，有一个恒久忍耐的意思，即是坚持忍耐。中国人有一个说话嘛，成日都话忍无可忍嘛，咁但系咧，圣经就话我听咧，忍无可忍都要忍。呢度好似系咁讲噶。OK， 佢话恒久忍耐其实系谦卑嘅一种属性。佢话骄傲嘅心系会令人好容易发怨言，好多嘢唔满意，因为以我为一个定位，于是我睇好多嘢我都可能唔中意。但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他说就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说话，就是在人生的生活的经历里面，十件事里面有八九件其实都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心意的。在这些不如意的情况底下，人往往很容易就发怨意。但传道都提示我们，他说在我们遇上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耐心等候神时间的来到，比起无谓的忧虑或者对于过往美好日子的眷恋是来得更加重要。就是面对不如意的事情来到，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发怨言愤怒，但传道者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应该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又或者当不如意的事情来到，有人就说我们经常都想着 the good old day 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觉得现今不如以前。但是传道者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神其实说了，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和走向神已经定规了。所以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不如意的时间去耐心等候神的继续的带领，继续的来到前行。人在不如意的情况之下，往往会带着怒气，而怒气其实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失控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处理不到那些事情，于是就用愤怒的方式来到表达。但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提醒我们，他说怒气不成就神的义，反而处理得不好，更加有可能是带来了一些错误的行为或者罪恶。人生总是有高低起跌，如果今天我们在世不学会为今日而知足，而常常眷恋过去的成就和成果，那我们就忘记了传道者在他思考第一个回合里面指出，他说日光之下没有东西可以罩得住。很多年前有一个广告，就讲个伯伯就跟我婆婆就带着个小朋友过马路，我们车来紧，伯伯拖着个小朋友就走出去了，婆婆就捉住他，他说怕什么，我当年跑九秒九的。婆婆不是真的那里讲的，我听这句我讲的。我当年你九秒九跑一百，今日你九秒九跑十尺的。即是人生是真的有些事是我们找不住会过去。但我们怎样来到回应当下的处境。每个时代每个生活处境都有特别的难处和困难。智慧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困难而固守或者眷恋过去的日子。民数的十一章第五节记载了一节的圣经，很得意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面对困境，他们就讲这句说话了，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我们真的看回圣经什么时候有鱼，汁草整砖就有它份。这 good old day 有时是我们想出来的，而对比说、哎、我真的不满意现在的处境，但过去可能未必是这样。所以传道提醒我们，他说不要固守过去，却错过了神在当下这个处境当中其实仍然很多的恩典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的思考只是挂着过往那些好的日子，或者过往我觉得好的事，却看不到神在当下很多的恩典继续给我们。去到六章，去到第七章十一十二节，他说智慧加上产业是美好的，对见天日的人都有益处，因为智慧庇护人，好像金钱庇护人一样，智慧能保存智慧者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应该第七章，这里打错了第六章，不好意思。传道书第七章十一节，无论和合本也好或者和修本也好，翻译给我们一个错觉， 就是人有智慧是好事，如果再加上财富加上产业就相得益彰了。但如果真的看回原文，这节经文的意思应该就说拥有智慧是好的，但是都只不过好像我们拥有产业一样，不是说智慧比产业好，而是说智慧是好的，不过其实都只不过跟我们好像拥有产业一样，都是对我们在世的人有益处。即是当你死了，其实智慧都是没益处，因为你已经过了去。对于一般人来讲，或者对我们来讲都是的，钱财是重要的。因此我们一定听人讲过，我们自己有讲过，金钱不是万能的，不过没钱就万万不能。这个事实来的，我想没人会反对，是吧？我们想耶稣都一样都是这样讲。因此当我们肯定金钱有它的价值，我们觉得钱可以让我们有温饱，钱可以让我们向着我们前面的目标来到前进，我们有钱可以继续我们的学业，发展我们的事业。因此金钱是真的可以让我们得到保障，不过金钱最多，传道者说，只能够让我们今生得到保障。因此中国民间传统将很多东西烧给死去的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心安理得的，离世者何尝收到。我一次见到一个人就烧过最新的平板电脑，不要买告白了，烧个最新的电话。我就问，我说你知道下面有 WiFi 吗？我说你烧个 WiFi 下去啊， OK。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就是因为 我心安理得嘛，是吧？即是我做了一些事，以致我心里里面觉得我孝顺，孝是重要的， OK。 但所以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都不是说我们不完全不理我们的先人，我们会仍然追念，仍然纪念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的渠道。但是说真的，他何尝会收到？同埋我有时候会諗，佢真係有咁大间屋摆咁多嘢咩？你烧咁多嘢落去。嗱，毫无疑问，当人处于逆境嘅时候呢，智慧同钱财都能够俾人一啲嘅庇护，叫人得到某种程度嘅保障，呢个真嘅。但係只有智慧能叫人得生命，金钱做唔到。不过如果智慧嘅人只係将智慧用喺关注今生嘅事情，就是我追求我的学业，我发展我的事业，我怎样栽培我的儿女成长，我怎样为我的家庭来打拼。如果我们只是关注今生的事情，就跟他人生的尽头没什么益处。这样对传道者来讲，这种就是智慧的局限。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带领我们去认识神和敬畏神，指引我们看到人生的尽头之后是有一个永恒性，那个才是最重要。有十三节，他说你要观看神的作为，谁能使他所弯曲的变直呢？顺利时要喜乐，患难时当思考，神使这两样都发生，因此人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传道者继续讲，他说人生其实很复杂的，是由好和不好，就是曲与直、顺利和患难编织而成。因此神实在没办法知道人的道路和走向其实是怎样的。而事实上，传道者也告诉我，人生中的苦乐和矛盾都是神所批准的。我们很常的时候都有个错觉，神的赐福就是所有东西都顺利，但传道者这里好像告诉我，他说人生里面的苦与乐矛盾其实是神容许、神所批准，目的是叫人最终能够培养出一样东西，就是单纯信靠神的心，是吧？顺利的时候你不用信靠神的，因为你一路顺住去就可以了。但在逆境里面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到去依靠这位的神。他说以此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可以带着喜乐的心赞美他，而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神的美善和他的计划，就是神啊，究竟为什么你要带我经过这个难处，面对这个挑战。所以面对人生的不可知或者不能被理解，圣经这里好像告诉我，人最合宜的就是接纳实况，就是顺利的时候要喜乐，患难的时候当思考。不过说话又这样讲，这个是神提我们的，但是当我们见到别人有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伸出我们的援手，伸出我们在神里面那份的爱，跟他一起来走这条人生的患难的经过。我相信这个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提示。传统的智慧指出先前的日子强过今天的日子，又或者就说这句经文是传道者跟他的听众来到分享他的看法的时候，当时跟他一起的人一个个反应， 就话系唔系啊？以前真系好过而家，而家好多嘢都唔好啦咁。但系传道者唔同意呢啲传统同埋属地嘅睇法。佢指出喺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佢话事情嘅终局强于佢嘅起头系真嘅。谢斌贤博士喺佢一本叫《荒谬与真理》嘅书，亦都系咧同传道书有关嘅一本书里面，佢指出一段，佢讲出一段咁嘅说话。佢话呢一连串传统箴言讲明一个嘅事实。就是虽然前人留下好些箴言教导我们怎样过成功和有意义的生活，但世事并不如这些箴言所陈述。人生和这些箴言相违背的事十居八九，人对世事根本无能为力，神是深不可测，至高无上，他掌管人类的一切。就正如我们之前提到，人生不如是十常八九，是真的会面对人生很多不同的挑战。当我们明白人一生的道路和走向都是由神所定，但人的智慧有限，我们没有改变的能力，我们抓不住，掌握不到，也都不能够知道。当我们不能够抓住，不能够掌握，又不能够知道的时候，这样我们就需要修正我们一个习以为常的观念，就是我们对信预逆的观念。在以往的日子，我们会视顺境是美好的，是神的赐福，是人生正面的生命方向。其实犹太人都是这样看。逆境不好的，是对我们正常生活的打扰，是人生负面方向的一个生命方向。但传道者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他说原来无论我们 在我们眼中的处境是顺是逆，其实都是来自神的批准，有他的心意在当中。其实顺与逆对我们来讲都是好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对我们自己过去一直有关顺逆的观点做出一个反思，修正我们的想法，以致我们可以真正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和向道上面。上个礼拜 Timothy 传道讲道的时候，他提过一个故事，不过他就没有详细讲。他讲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塞翁失马嘛，我想我们很熟的了。就是有一个人养马，有一天他有一只马就走了去外邦，即是终于离开了他那个的边境，因为他在边境养马的，离开了他的国家的边境，走了去另外一个国家。那些人就来安慰他，哎，真是惨了，没了一只马，没了一些钱。那那个做爸爸就说了，他说没什么好难过的，怎知不是走一只马会带来好运呢？那几个月疑事者，那一匹走失的马呢，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带着一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马回来这个人家。哇，邻居见到开心了，哇，走了一只马，原来是懂得做的，这只马去引了很多马回来，即是冲撑了你的马棚里面的利益。这人走来道贺他，哇，恭喜你啊，即是哇，得的比失的更多了，正啊。这个爸爸又说了，很扫兴啊，我觉得这个爸爸。他说，哎，不用那么高兴的，怎知道是不是灾祸的前兆啊。哇，认识这些朋友真是难搞。果然没多久，这个仔在骑马的时候跌断了一脚。哎，邻居又来慰问了，爸爸又说了，哎，跌断了一脚啫，怎知道不是福气来啊。如果我真的去探访，即是这么啱，我都不知道怎么答他了，即是。过了一年，他说呢，即是外另一个国家人入侵，这年轻人都被征召去打仗，好像现在某大国家那样，那些人嗱嗱声走人。他说很多人不幸战死，个仔就因为跛了保存了性命，这个是那个故事大约的内容。而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是这样讲，是我们很熟的，就是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这句是金句，但我相信也是金句得来，我们要明白里面真正的意义。传道者告诉我们，顺与逆，我们用人的眼光就会分好与不好，但如果我们深信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道路和走向神是知道也都批准，有他的心意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反思我们过往的观点，让神修正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带着我们的信仰继续向前行，在顺利当中，好像圣经所说，赞美我们的神。 真的在逆境的时候，让我们去反思，就是为什么神将我摆在这个处境的当中。不过再提一句，当我们遇到困难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身边的人应该伸出我们的手，陪这位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渡过这段艰难的时刻。我相信这个都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祈祷。耶稣，我们都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美好的说话。你透过传道者，他对人生命的反思有很多的不同的观念提醒我们。主要有时是主，我们已经相信你，但是我们仍然被世俗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文化来到影响，以致我们对好与不好有时都是被这个世界所牵引。但传道者提醒我们，信或亦都有你的心意。再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好像圣经所讲，顺境的时候我们赞美你，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反思，我们思考。但主，我们又多谢你，因为你将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群体的里面。再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见到我们身边的人在逆境里面的时候，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样伸出我们的援手，陪伴他一起的走这条难走的路。神，我们深信这个都是你的心意。神，我们多谢你，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义求，阿门。